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已经用生命的信仰是传承而来思考了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则是从生命茁壮的必要和榜样来做主题。后书第二章我们已经查了第一节，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二节。但是第一节跟第二节有连带的很清楚的关系，所以我要稍微再提一下到底第一节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动词，这个动词就是刚强。在我们中文看不出刚强是一个动词的形式，可是在原来的语文里面刚强是一个动词，而这个动词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性，它是一个现在式，表示要刚强是要持续的刚强，是要现在刚强，是要常常刚强，要恒常性的刚强。保罗劝提摩太说，你要常常刚强在神的里面。而这一个词刚强，它也是一个命令的动词，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刚强。那这一个命令动词跟现在式有一个矛盾的感觉，你既然是恒常的刚强，你既然已经持续的刚强，为什么还要他要刚强呢？还为什么要命令他刚强起来呢？这就是刚强这一个动词的特质。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属灵要刚强，刚强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一定要常常刚强。可是既然恒常的刚强，却又要告诉自己说我要刚强，那这个矛盾这个张力就让我们的基督徒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在生活环境当中刚强起来，可是这并不容易。所以我们要恒常刚强，我们又要告诉自己刚强。而这个动词更特别的，它是一个被动式，也就是说你要被刚强。刚才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们中文看不出它是一个被动式，它的意思是我们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被刚强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我们才可能刚强。我们不是自己要刚强就可以刚强的，我们不是在病中我们说我们要好起来我们就能够好起来的，我们不是在说谎当中我们说我不再说谎了我们就能不说谎，我们不是在做错事的环境当中我们说我再也不做错事了我们就能不做错事了。你去问那一些被毒品所辖制的，被酒精所辖制，被性欲所辖制的人，你说你不要这样，他说好，我从现在开始我不要这样，他能够吗？他不能够。所以基督信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罪里面出来或从软弱上 站起来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所以在这边保罗第一个提醒提摩太的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我们上次说的，我们上次说的。那么为什么把第一节第二节要放在一起呢？因为他们两个有一个连续性。那我们再来读第二节，第二节怎么说呢？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做一个主的门徒， 做一个服侍主的人，他被刚强以后，他就可以开始去服侍人，他可以开始去做许多的事情。我们要记得，没有刚强就没有其他的服侍，没有刚强即使有其他的服侍效果也不大。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必须是一个刚强的人，一个刚强的人他就开始去服侍人。所以服侍的第一步是刚强。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同工，作为一个想要服侍主的人，我们实在知道，如果我们不刚强，我们其他的工作，我们其他的服侍都做不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所提到的第一件事情，提摩太应该去做的是最重要的，就是去让耶稣基督把我们刚强起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被刚强。而在第二节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传递教训。所以第一组的两个动词叫做得着刚强与传递教训。得着刚强与传递教训，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传递教训，保罗提醒提摩太做一个同工，带领人比做事情还要重要。这并不是鼓励我们不要做事，却是更支持我们要去带领人，要去培养人。在第二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要提摩太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一节短短的圣经，它一共有四代的人。第一代是保罗，第二代是提摩太，第三代是提摩太所拣选出来所影响的那个人，那个人叫做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第四就是那个别人。所以我们看到有四代，当然也有人提到说还有耶稣基督啦，他直接带领保罗，这样一共五代。我想就是不算神，不算耶稣基督，人的方面就有四代，四代。但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圣经，你就会发现保罗所提到的这一个传递教训带领人的这件事情上面，在这一节的圣经不止四代，它有无限多代。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告诉提摩太，叫他去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既然被交托的人是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个忠心的人会听提摩太的。听提摩太什么呢？提摩太会告诉他说，你也要去教导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所重复所传递保罗的教训，这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一定会去教导，一定会去重复，并且他就会去教导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因为这个缘故，一代传一代，生生不息，就产生无限多代。这个是我们教会发展生命传承在人方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当去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亲爱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事工在教会里面比这个更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醒提摩太的时候，第一告诉他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被刚强，以后他所提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如果这样，那教会就能够带出一批批的人，带出一批批的领袖。换成今天的话说，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几种人呢？那第一种就是能够把神所交托我们的事做完的人，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他不仅可以自己做完，他还能够带着别人一起把它做完。第三种人是他不仅自己可以做完，他带着别人可以把它做完，而且他还可以带一个能够教导别人做完的人。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一个人可以产生三代，他自己是一代，他带着别人做并且教导他，他要去带另外一个人，所以这样就有三代。当然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有这样子的同工，就是什么呢？能够教导别人，叫他能够带一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亲爱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教会服侍，你是属于哪一种人？你是自己做完？那感谢主，至少你没有 增加别人的难处，所托付你的工作，无论是别人所托付你的，上帝所托付你的，教会所托付你的，那么你没有推给别人，你自己把它完成，这最好。但是如果你能够带别人一起做完，我想这更好，因为不仅你做完，而且你可以带领别人做完。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秘书跟干事说，我说你不要自己做完而已，你要带领别人，你要培养义工，你要让一群人跟你一起完成教会所托付你的。如果教会的秘书跟干事可以如此，那么一个秘书带五个义工，一个干事带三个义工，就可以把许多的事情完成。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你自己做完，感谢主。但是如果你可以带一群小组长，如果你可以去培养一群执事，那么大家一起来服侍主，那么你就可以带领别人一起完成神所要你完成的服侍。但是比这个还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应该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带出一个能够教导别人忠心做下去的，那这样更好。因为你不仅带着一群人做完，而且你带出一个人，他也能够带领别人把事情完成。求主怜悯我们。当然如果神恩待教会，教会出一个像保罗这样子的人，他能够透过讲台，透过书信，透过教导，那又能够教训别人，又能够带领别人，又能够影响别人，叫人能够带出一批一批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就是神更大的喜悦。第二节，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提出一个教会生生不息的原则。如果你仔细想这一节经文，其实不仅是教会是如此，任何组织也是如此。为什么有些大企业两代之后就没有了呢？为什么有些大企业我们看到在建立这个企业的那个开创的元老的时候，他可以做一个非常大的版图，可是为什么两代之后就没有了呢？因为他没有带出能够传承的人。保罗所启示出来这一个真理，不仅用在教会里面，也用在所有的组织里面。而在第二节这边我们所看到的，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动词是交托。第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说交托，交托是一个命令式。我们把什么交托人呢？我们把什么交托人呢？保罗在这边他要提摩太，把提摩太从保罗所听来的交托给别人。可是他说交托什么呢？那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听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传承的是什么？我们传承的是可以公开传述的。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来的，所以我们所传承的是可以公开传述的，我们所传承的是可以被检视的。那今天有许多人在传讲圣经或者在传递教义的时候，他们所讲的是似是而非的道理，他们所讲的是经不起检验的。保罗在这边告诉提摩太说，你所传承的对象必须是忠心的人，而你所传承的内容必须是正确的，不要讲一些没有用的、不对的、哗众取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传递的内容？就是神的话。在第一章第13、14节那里有非常清楚的记载，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3、14节，保罗怎么说呢？保罗怎么告诉提摩太呢？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这里有提到说，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还有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这些都是神的话，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保罗要提摩太所传递的是神的道。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人传递神的话的时候，他所传递的是他的特别的经历，他主观的领受，却经不起圣经的考验。 这个不是保罗要提摩太交托别人的内容，保罗要提摩太交托别人的内容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公开传述的。我有一次碰到一位传道人，她是一个姐妹，那么我就发现她所讲的、她所想的、她所传递的跟圣经有出入。以后我就找到这一个传道，我就跟他提到说，我说你所讲的、你所传递的好像跟圣经有点差距。以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主的使女听主的声音，他说主的使女听主的声音。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听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听见的。我说你听见什么意思？我说圣经有许多白纸黑字，上帝已经把它写在圣经里面留给我们的，你说你听见主的声音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要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听见有声音对你说要这样做，而跟圣经所记载的所带领的不符合，应该以圣经的为准，不是你特别的经历，不是你主观的领受，乃是圣经是怎么样的说，我们应当怎么样的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神当然可以引导我们，可是在祷告当中，如果你以为或者你听见或者你感受神引导你做一件事情是圣经里面所规定所记载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应该以圣经的记载为准，不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想到、我们所以为的。所以在这边保罗说，你要传递教训的这个教训，不是你个人的教训，不是你个人的领受，乃是圣经的真理。所以一个传道的人，他应当非常的保守，保守在神的话里面。如果你听到一些人所传述的特殊的经历，你应该问说，圣经是如何说，圣经是如何看，那这样所传递的教训是好的，是可以被传递的。所以保罗所提到的你应该传递给别人的，在第二章第二节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所以是可以公开传述的，是可以被检视的。在第二章的11个动词当中，我们现在分享了两个动词，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两个动词，一个是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当中被刚强，第二是你要把你所领受的交托那忠心人教导别人的人。第二，我们要来提到第二组的动词，也是两个，那是在第二章的3节到7节，我把它归纳成一个标题，就是同受苦难与同领话语，同受苦难与统领话语，好不好？我们来读第二章的3到7节。我们来读第二章3到7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在这四五节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第二组保罗要提醒提摩太注意的事情，就是同受苦难与同领话语。同受苦难是指第三节，同领话语是指4到7节。如果我们只读中文和合本的圣经，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我在这边要这样分段。但在原来的书信当中，这里有两个命令的动词，一个动词在第三节是同受苦难，一个动词在第七节，这里是你要想想，你要思想，你要明白。而第三节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四到七节是保罗要提摩太领受的话语。我们通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因为三节四节都是讲到当兵的事，所以我们就把它连在一起。其实保罗在思想上有这样子连贯的动作， 但是事实上他是把它切开来分别处理的，也就是说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那这是一件事。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军中当兵的，在场上比武的，在劳力的农夫身上看到的，是另外保罗要他明白的。那现在我们就分别来看这两个动词，第一你要同受苦难，第二你要统领话语。保罗要提摩太跟他同受苦难，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在一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常常受苦的人。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十一节、十二节，保罗曾经说过，在末世传福音有很大的苦难，要受苦的，要受苦的。传道人或者一个传福音的人有什么苦呢？有外在的苦，有内在的苦。外在的苦是什么苦呢？外在的苦是有逼迫，外在的苦是如果你在集权的国家里面，你可能是不自由的传福音，也就是说你虽然想传福音，可是你是不自由的。那如果你想继续传福音，你就会受到逼迫，这是外在的逼迫。保罗所处的环境有这样的一个光景。那当然在现今的世界上面还有许多的地方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是被禁止的，是被禁止的。所以如果你在那边传福音，你有外在的一些苦难，但是我相信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同工，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有更多内心的苦，还有很多内在的心里面的难处。因为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相信神，还没有接受主，而且如果只从外表来看，要这一些人相信神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所以你心里会有很大的压力，会有很多的苦，你会觉得说这样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你会觉得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到生命的恩典，所以你会觉得很苦，你会觉得很苦。所以在这边保罗所讲的苦不仅是外在的苦，也有内在的苦。当然如果从第一节来看，我们会看到只有一个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的人才有力量，才能够承担受苦这一件事情。受苦是保罗的经验，也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应该经历的。保罗在这边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与我同受苦难，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你不要一个人白白的受苦，受苦是必须的。当我们在传递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传福音是受苦的，你要带领人信主是不容易的，你要让所被你带领的人慢慢的成长也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跟别人一起来面对，我们跟别人一起同受苦难。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与我同受苦难。保罗愿意陪提摩太，他也希望提摩太和他一同来面对这个辛苦。那么在第四到第七节的主要的动词，在第七节他说，你要想明白，你要想明白，你到底要想明白什么事呢？在这边保罗跟提摩太讲三件事。第一，你要想想军中当兵的情形；第二，你要想想在场上比武的选手；第三，你要想想在农事上劳力的农夫。再过几次我们会比较仔细的来提到这三个比喻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但在这边保罗最主要的意思是要提摩太了解服侍的人有许多的讲究。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的人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在这边保罗也特别提到第四节说，叫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应当注意到他有一个招他当兵的人，他有一个服侍的最主要的对象是那一位招他来的神。这一位招我们来的神，他会喜悦的，他会满足的，因着我们好好的服侍他，他会得到满意的。我们要记得四到七节是放在第三节的后面，保罗在前面讲到苦难以后，四到七节他说你要明白，因为招你当兵的他会喜悦的。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主人喜悦，我们就 非常的快活的。如果你曾经在一个主管手下，那么你所做的事情你的主管非常满意，你的日子越来越高兴，越来越快乐。即使并不容易，你的工作担子很重，可是因为你的主管很满意你，那么他的喜悦就成为你服事的动力。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他说服事的人是不容易的，但是那招他当兵的人会喜悦。第五节提到说，比武的选手能够得冠冕，能够得冠冕，能够得冠冕，这也是个鼓励，这也是个鼓励。第六节提到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如果我们把这三节合并起来看，也就是我们在今生和来世都有赏赐，所以受苦和神的话有必然的关系。当我们受苦以后，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的喜悦，我们就可以得着冠冕，我们就可以得着粮食。在这一边经历神的话，分享神的话，讲解神的话，享受神的话，就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越来越大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神的话，我们很难在受苦当中坚持下去。即使提摩太愿意跟保罗同受苦难，他也必须有神的话。所以保罗不仅在第三节要提摩太与他同受苦难，在第七节他就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主凡事必给你聪明。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激励你，让你不仅愿意传递神的话，与人同受苦难，并且可以预先讲到将来的赏赐。我们下次再一同来分享提摩太后书。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